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那刚才黑莉提到，我们是圣诞节的探寻。上一周我们看到上帝应许说，他要提供一位守护者，打败罪、死亡和撒旦。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位守卫者，他也是一位君王。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希律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暗中把星象家召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玫瑁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大家好，那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马上这周就是圣诞节了，还有五天对吧？我这个倒数的时候有时候会迷糊了，到底是数一整天还是怎么数，到底是五天还是四天，可能睡多少觉以后就是圣诞节了。那我们有人戴着口罩做了回答，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以为叫我去睡觉呢。那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圣经里的故事，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当读熟悉的故事啊，我们就有一个挑战，因为熟悉这个故事，更多的时候更是我们圣诞的装饰。但是今天我们要慢慢的来读这个故事，来看一个对比。当我们慢慢的读的时候，希望这个故事不是背景，而是你前方，就是上帝对你提出的挑战，你是怎么回应耶稣的宣告的？他说他是君王，他是宇宙的君王。我们主要呢会通过星象家，也就是博士的眼光来看，他们也是在这个寻找之旅，他们是跟随一颗星去拜访一位君王。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希律王他并没有这样去做。我们翻开圣经，打开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读前三节，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三节。希律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首先我们看到星象家、博士他们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听说他们是智者，是博士， 我们的圣诞诗歌里面也有唱到三位博士，有些甚至是说他们是君王。我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但圣经原文其实并没有提到，他是说他们是星象家。星象家呢，他们是研究星象的。那魔术家也是这个词根，他们是巴比伦波斯那边来的，但并不像我们派对上的魔术家。这些魔术家，这些星象家，他们可以利用一些黑暗的势力，可以研究星象。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呢，他们可以给生命未来提供指引。这些星象家是通过研究星象给人的未来提供指引。那这些星象家，他们看到一个星象，他们注意到了一颗特别的星星，有一些资料表明这些星象家他们相信，他们相信如果有一颗新的星出现的话，他们的理解是这就表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出生了，很有可能是君王，也可能是一位神人出现了。因此这些星象家这里所做的是他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他们看见一颗星，上帝就利用这颗星来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这个星象家有不同的信仰，但是上帝能做工，引起这些星象家的注意，带领他们去寻找新生的犹太王。虽然星象家对神认识不是很多，但是神有能力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带领他们去寻找这位犹太王。那这位特别的犹太王他们不了解，但他们有足够的认识，知道要去寻找他们，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是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的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那这些星象家的回应与希律王的回应啊，成为了一个明显的对比。那希律王执政的时期就是耶稣出生的时期。那因为我们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很远，如果我们是生长在那段时期的话，我们听见希律王统治啊，我们就心里面会凉起来。因为圣经的以外的其他资料告诉我们希律王这位是怎样的一个统治者。这位希律王他说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他这么宣告其实很奇怪的，他本身不是犹太人。那他的血缘呢、不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的相对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跟犹太人经常是对立的。当我们听说希律王宣告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心里面可以有这样一个回想，耶稣出生的时期是希律王，就是这个本来不合法的王宣称自己是犹太王的时候，那当时犹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如此，历史还证明这位希律王的统治，他的职权 是通过出卖犹太人，出卖他的兄长来达成的。那当时罗马是占领了欧洲等等的地区，巴勒斯坦的地区，希律的家族啊，他们是允许犹太的军官来进入到犹太人的地区，甚至啊，占领了犹太人的城镇。那因着这样啊，罗马政府就把希律设立为君王，所以他不仅不是非法的犹太人的王，他甚至出卖犹太人，出卖他自己的同胞，出卖他自己的兄弟来做这个君王。所以你想象一下，你生长在那样的一个君王统治之下。那还有一些资料表明，希律这位大希律啊，他叫大希律，原因是他建造了一些很雄伟的建筑，他甚至重造了这个圣殿，还有很多剧院。但在此之外啊，我们知道他做这些建筑是依赖于重税，他用重税来压迫犹太人，也让很多犹太人做苦工来建成这些建筑。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啊，这位希律王他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是非常痛苦的。当时的话，你如果生活在那个时期，你要非常小心自己在街上聊什么，因为希律会有很多耳目，如果你提任何有关他的坏话的话，他会把你杀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杀了。历史表明啊，这位希律王他把自己的妻子杀了，他甚至把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杀了，因为他担心这些亲人会威胁到他的统治，他杀了自己的妻子，杀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一切啊，都与星象家所说的话成为对比，他们在找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看到了吗？马太让我们看到希律王他是非法的王，然后呢，这些星象家他们要寻找合法的犹太王，真正是犹太王的那位。那根据上面所谈的，我们就知道第三节为什么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这个心里不安是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恐慌，因为他听到啊，他自己不是犹太王，居然有这些星象家要来找一位真正的犹太王。不仅希律王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不安。那这里可能是指希律王和希罗底统治的人群都感到不安。所以这几节经文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背景，当时耶稣出生的环境啊，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争，国王与国王之间相争的时代，都在争夺权力。那耶稣就是出生在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位真实的王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屏幕上来看看，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幅著名的画，达芬奇的 博士的崇拜。这幅画并没有完成，他当时要画这幅画并没有完成，但艺术家们就很喜欢这样没有完成的画，因为他们可以有很多想象。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技术可以把这幅画很丰富的显现出来，而且你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那我们接下来跟旁边的人交谈一下，我们交谈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我们交谈一下，这幅画你看见了什么？这里达芬奇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看大家在交谈思考，然后他们的头看画的时候也侧侧的来看，就好像你如果侧的越好，你看的越多，非常的有趣。那一会儿我们会回到这幅画，看我们的答案对比起来怎样。那希律王以后，希律王感到不安，犹太王出生了。我们从第四节看到，希律王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那问他们根据圣经所说啊，这位犹太王，这位基督应该生在哪里？那第五节，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马太就引用了旧约里提到的有关耶稣出生地的经文。那这里引用的经文当中，他不仅提到了一个地点，他还描绘了这是怎样的一位君王。我们看到这位君王会是牧养上帝的子民。那马太借着这一点，他也是与希律王做成了一个比较。这位将要出生的君王，他的统治会跟希律的统治不一样。希律的统治是禽兽性的，非常让人可怕的。但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君王，这位领袖啊，他要牧养上帝的子民以色列。那这句经文的原文是在米迦书。那这里原文呢，我们可以在米迦书第四章的第三到四节，米迦书的第四章三到四节有提到说，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那要生产的妇人生下孩子来，那时他其余的兄弟就必归回以色列人那里，他必站立起来，靠着耶和华的能力，靠着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人群，他必然安居，因为那时他必尊大，直到地极。那这里提到啊，这位君王他不仅他的统治是不受地理限制，他的统治要直到地极。那这位君王他的权柄是能达到全地的，虽然他出生的时候是婴孩，是出生在伯利恒，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这位君王他要统治全地。那这位君王也被描绘成牧人，他有能力 他要给他的子民建立一个国度，让他的子民可以安居。这也是跟希律王的统治形成了对比，因为希律的统治是压迫他的子民，也是非常的残暴的。那刚才我提到希律王杀了自己的家人，凯撒罗马大帝啊，他是当时是希律王的上司，他看到希律所做的一切啊，他就历史当中他就说，做猪，做猪比做希律的儿子还要幸福。那凯撒大帝就说，你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还要幸福，因为你活在他的权柄之下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残暴的统治者，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人类啊，听见说有一个人他会是良善的，会照顾他的子民，我们听到这样的宣告我们会很怀疑，因为历史上真的不缺所有残暴对待百姓的领袖。我们知道即使是最好的人啊，他们有了集权以后都会滥用，所以我们对人的统治者我们没有很大的信心，我们会存怀疑。但是这里的话我们注意到这里的经文描述到这位领袖虽然他是人，他是出生在一个民族一个家庭里，但是他的本源是古久的时代。那旧约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君王他是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牧羊人，但是同时也描绘说这位领袖啊，他是有上帝的本源，他有上帝的威严能力，这些威严跟能力是只有上帝自己才有的。那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崇拜完以后可以回家读读。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犹太的王，政权都要在他的肩膀上，他要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上帝。这就是圣诞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婴孩，他降生在母亲的怀中，这是宣告上帝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来在人当中作王。那我们思想一下就知道，全地的这个君王，这位领袖，他要照顾全人类。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君王只有神自己，因为只有神自己才有这种全能统治全地。那当我们看我们在地的历史上的各位领袖，我们看到他们很容易就会腐败。你不仅需要全能的领袖来统治，他们也要全善，只有全善全能的统治者才能永远统治。那当我们这样思想的话，我们就看到只有神才符合条件。这是为什么圣经宣告降生的这位君王他是上帝自己取了人的样式。即使是我们自己的领袖，他们当然没有希律王那么残暴，但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看到这些领袖，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时候。那虽然他们 善用政权，但他们的能力也是不足以让他们统治一切，至善的统治一切。那这周我们提到疫情的改变，那我们的领袖就非常的头疼，到底要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要怎么办？我们需要的领袖啊，是全能的、全智的，有至高的善良、至高的智慧，所有的情景他都能知道，也都能掌控。这是我们需要的领袖。只有在这样的领袖统治之下，我们才能很好的存活。这也是上帝自己提供给我们的，他应许说他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做我们的君王。上帝自己取了人的样式，永远的做人的王。那我们的赞美诗有一首诗歌唱到玛利亚，你那时知道吗？我并没有让乐队特别选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的话一直让我头脑里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有的时候你听一首歌啊，就会有几句的歌词不断的在你的脑海里回现。这周我就是一个样子，我没有戴耳塞，但是这几句歌词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回现。这些歌词就是：玛利亚，你那时知道吗？当你亲吻这个幼小的婴孩，你知道他就是上帝的脸吗？这句歌词非常有强大的力量。这位君王，这位婴孩，他的权柄统治全地，他同时是人也是上帝。那接一会我们会唱到这首歌，我非常的感恩，刚好这个圣诞歌就唱到了我脑海里不断重现的歌词。那今天早上我来到参加10:30的崇拜的时候，我皮都开始跳动了，对我的碰触非常的大。那我们继续讲之前，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位婴孩。在马太的记述当中，这位婴孩他婴孩的时期只有一两章的描述，有一两章的描述，第三章开始马上就到了这位婴孩成年的时期。那接下来谈论的是耶稣的从上耶路撒冷，并且完全意识到自己要上十字架。那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对他周围的人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被人出卖，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被交在比拉多的手中，我要在他的手下受死，第三天我要复活。当你读这个福音故事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领袖，他乐意为他的百姓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命。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解释说他的死是万人的赎价。这位牧羊人不像我们当代的领袖，也不像历史上的领袖，他为世人牺牲，就是给世人的罪提供疫苗。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就是疫苗，能医治我们所有人的罪以及我们配得的审判。耶稣这位牧羊人，他为他的羊舍命。 所以我们回到这幅画，这幅画是达芬奇的杰作，但没有完成。这幅画我留意到，非常清楚，耶稣是坐在玛利亚的怀里。我们看到吗？玛利亚前面有一些空地，然后呢，心象家在那里朝拜耶稣。那玛利亚的眼睛在看着婴孩的手，他是个婴孩。那这个耶稣婴孩伸手触向博士。我当时看到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不同的表情，他们看起来是有疾病的，不健康的。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棵树，那这棵树可能是象征着生命树。那有人在那里砍那棵树，然后背面呢有一些建筑被摧毁，有一些士兵在战斗。那这位达芬奇啊，他所描述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然后救主耶稣以婴孩的样式来到人当中，他超自然的作为婴孩受到保护，没有被希律所杀，最终成人以后上十字架，为人类的罪而死，给人类的罪、死亡还有魔鬼提供疫苗。那结束的时候，我们看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星象家继续在那里探求这位君王，但希律王他就诡诈，他说你们去秘密地寻找这位君王生在哪里，让我也好去朝拜他。他说你们去找呀，你找了告诉我，我就去拜他。那我们看到后来星象家没有回去，他们看到耶稣以后在那里朝拜他。那这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人对耶稣两种不同的回应，这也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看到希律跟星象家完全不同的回应，他们面对这位新生王有完全不同的回应。首先希律王，他在耶路撒冷，伯利恒呢就8公里以外，他知道这位伟大的君王已经降生，他不仅不去朝拜他，不去寻找他，但相反的星象家他们是很远的东方过来的，他们愿意长途的旅程去寻找，去朝拜他。星象家的回应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上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也按照上帝的带领去回应了。这可能对我们当中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当中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你要思想上帝是怎样引起了你的注意，因着上帝引起你的注意，你要怎么回应？因为这里的回应是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的，你要么是忽视他，你要么是继续的寻找，要么是像希律一样去抵挡，那结局也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图片上来看，这表明我们人对上帝的两种不同的回应，希律王和星象家不同的回应。犹太王降生了，那星象家他们去朝拜他， 他们朝拜婴孩耶稣，在他面前跪拜，因为知道他是王。相反，希律王呢，他动也不动，他是朝拜崇拜自己的。崇拜是什么？崇拜就是承认其他人是君王，承认谁是君王。形象下承认耶稣是君王。希律王相反，他称自己为王。希律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英雄，我自己是英雄。那我们人生故事里面谁是英雄？当你崇拜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个人宣告，集体公告，我们也是公开的宣告。你在所有人面前宣告，你愿意在所有人面前宣告耶稣是君王。那还有一首诗歌 Handel Messiah， 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合唱的部分唱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去宣告，我们崇拜耶稣呢，是宣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星期我们没有忙碌起来了，这个星期是圣诞节了，那你的圣诞节会怎么过？你怎么过才能公开的向自己宣告，向你的朋友亲人宣告，向更多的社区的人宣告，你是朝拜耶稣的，他是你的君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忙碌的时候就会乱了。有的时候甚至基督徒的家庭都需要去考虑，他们说我们太忙了，我们不去参加，就不去教会参加聚会。那你要怎么办？你怎样向自己宣告？怎样向你的亲人朋友宣告？你朝拜的是耶稣，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还有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星象家不仅口里宣告，他们也把自己贵重的东西献给耶稣。所以崇拜的话，不仅是口头宣告，也有行动。那星象家把自己的宝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奉献给这位君王，而希律王呢，他是索取，他索取人的性命，索取人的财宝。这个圣诞节这一周，我们怎样给予，怎样奉献？有的时候我会感觉澳洲的圣诞节都是怎么收礼物，我要收什么礼物，中心都是我们收到很多的食物，很多的礼物，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陷于这种消费主义里面。那这一周你要花上什么代价来给予，以至于朝拜这位耶稣呢？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很强的对比，就是上帝在梦中指示博士，然后博士星象家也听了上帝的话，但希律王呢，他觉得自己至高至上，他就忽视了上帝的带领，完全忽视上帝。所以再一次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聆听上帝说话？圣诞节很忙，很多事情要忙，你怎样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让你可以真心的朝拜上帝，听他说话？虽然你也有其他的优先次序，你也给予，虽然你要付上代价，排除那些拦阻你聆听上帝话语的神的东西，因为 撒旦会让你非常的忙碌，让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诞故事，因为非常的熟悉，有时候你就很难听见上帝的声音。这个故事表明人跟上帝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我们读这个故事要思想，你自己更像希律王还是更像星象家？这是一个真实的考验。你可能说，当然我是崇拜耶稣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索取，只是忽视上帝，那你就是希律王，你不是星象家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唱那首刚才提到的诗歌，玛利亚你那时知道吗？那希望这首歌可以引起我们心里面更多的感动。玛利亚你那时知道吗？你所生下的这位婴孩要成为你的救主。这是圣诞的故事，婴孩耶稣他是世人的救赎主，他是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我们要朝拜他，让我们跪下来朝拜他，让我们奉献给他，听他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唱那首歌。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罪恶深重，你乐意为我们牺牲你自己来解决我们人类的终极问题。你的血是我们的疫苗，能医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该受的审判，让我们可以有永生。在永生里，你要重新，你要更新一切。感谢耶稣，祈求你继续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可以公开的崇拜你，在我们的亲朋好友面前，在社区的人面前宣告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阿们。